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卷入今年6月23号英国选民将投票表决英国是否应当留在欧盟这一议题的激烈辩论。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会晤英国首相卡梅伦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不认为欧盟会削弱英国在世界的影响力，相反，欧盟会加强英国的影响力。美国总统的这番表态是对卡梅伦首相的助力。卡梅伦首相呢是力主英国留在欧盟，但是奥巴马的这些言论激怒了所谓的欧洲怀疑论者，他们拒绝接受两位领导人的表态，认为这是美国领导人对英国国内事务的干涉。美国市场主要指数现在已经飙升到2月11号低点以来的新高，仅次于历史最高点。此轮行情的催化剂在于谨慎的美联储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各公司的业绩呢高于此前的低预期。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的数据，随着公司收益处于年终期间，76%的公司报告的业绩已经高于分析人士的预期，遥遥领先于历史上平均66%的水平。虽然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交易本周早些时候已经击穿关键的2100点，达到2111点，创下2016年新高，但是业界人士认为，目前仍然是在场外等候的投资者进场投资的好时机。根据贝克伯茨律师事务所全球项目主任杰森本尼特所说，尽管市场供应量创下了记录，但是原油交易连续第3周走高，市场情绪呢看来出现了转变。也许这是原油供应实际上见到峰值的迹象，需求量现在是关键所在。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表示，如果平壤认真履行他过往做出的承诺，并朝着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采取行动，美国对于朝鲜的接触持开放态度。有迹象显示，朝鲜正在为在下月举行党代会前进行第5次核试验和远程弹道导弹的试射而做准备。最近有报道说，受到国际制裁的朝鲜有意要与美国进行接触。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4月21号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是否有计划与朝鲜进行接触时，暗示美国目前没有与平壤进行接触的计划。台湾法务部官员日前前往中国关押肯尼亚电信诈骗案台湾籍嫌疑人的看守所，了解嫌疑人被关押的环境等相关情况，并与中国公安部负责人对话，双方就合作侦办肯尼亚和马来西亚电信诈骗案一事的达成一致。台湾一名政府官员周四表示，中国和台湾将对有台湾嫌疑人涉及的电信诈骗案进行联合调查。台湾法务部国际及两岸法律司司长陈文琪日前到访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了解被肯尼亚遣返至中国的台湾嫌疑人被关押的详细情况。陈文琪向媒体表示，台湾嫌疑人目前情况良好，不必担忧。4名学者和2名记者在周五呢，在各自涉及的案件中出庭受审，他们的案件都与土耳其在总统埃尔多安治理下对言论自由愈加严格的限制有关。这4名学者将面临与进行恐怖主义宣传有关的指控，此前他们签署了一份谴责土耳其。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130名领导人周五在联合国签署全球气候协议，白宫宣布建立警局数据库提高警务透明度，美国联邦调查局耗资100万美元解开苹果手机密码锁，美国国会法案指中国可能把法轮功人士当作器官摘除目标，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气候协议。 来自全世界的领导人周五将在联合国迈出历史性的一步。他们将签署去年12月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协议，以减缓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以及修补之前产生的破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从联合国发来的报道。
超强旋风温斯顿二月份猛烈袭击了太平洋岛国斐济，导致44人死亡，并造成10亿美元的损失。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像温斯顿这样的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我们都应该为这意味着什么感到害怕，不只是为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Bu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长期以来一直在敦促各国领导人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这是我们唯一的方式拯救我们唯一的地球。
多国领导人去年12月在巴黎敲定协议的具体细节，限定全球气温升高幅度不超过2摄氏度。协议还规划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全球变暖效应的路线图，其中包括发展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周五在纽约，来自1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迈出履行承诺的第一步，签署气候变化协议，之后各国政府需批准这项协议。
For the Paris Agreement to enter into force, it must cross.
巴黎气候协议想要真正生效，必须跨过两个关键门槛。首先，至少有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当事方需要批准这项协议。另外，这至少55个当事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要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55%。
协议实施的关键是中美两国，他们总共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40%。 中美两国也敦促各方加紧使协议生效，协议生效日期是2020年，但如果各国批准的快的话，可能今年或2017年初就可以正式生效。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一位资深议员提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在不断试探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底线，并且呼吁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更明确的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就在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有所行动之际，美国国会审议了行政当局提出的2017财政年度用于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预算，包括加强与美国在这个地区伙伴关系的安全合作项目。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在星期二的听证上说，南中国海是美国在亚太面临的挑战之一。随着中国加速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美国必须坚决维护国际准则。
我支持美国海军最近进行的航运自由活动，同时我希望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提出更明确的战略，确保国际准则与规则得到遵守。
邵建龙议员说，明确的策略能够避免冲突。
我相信中国是在不断试探，试探底线在哪里。我相信我们态度越明确，就越能避免任何冲突。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2017财政年度预算要求用于东亚与太平洋的预算为15亿美元，包括8亿7300万美元的外国援助，一部分将用于加强以南中国海安全为战略重点的区域安全合作。前来作证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与中国保持接触与对话非常重要。他说，奥巴马总统最近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担忧与利益。
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军队与其他各方的行为模式仍然令人不安。不过我相信我们与中国的对话是实质性的，他们非常清楚地听到了我们的立场。
美国政府的亚太地区预算还包括6亿4600万美元的外交费用，用于人员、外交事务与公共外交。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呼吁国会支持美国行政当局的这项预算要求。
那么总统提出的2017年财政年度预算就能够支持我们与地区伙伴的合作，通过加强海事安全能力与侦测能力 来加强这些伙伴国家维持这个海域通行自由的能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白宫宣布将建立一个新数据库，储存美国各地53个警局的信息，以提高美国警务的透明度。奥巴马总统2014年成立了一个21世纪警务工作组，负责研究减少社区犯罪以及增强警察与公民之间信任的最佳途径。按照工作组提出的建议，去年5月制定了警务信息方案。这53个警局的辖区居民超过4100万，包括纽约、费城和洛杉矶等美国重要城市。到目前为止，这些警局 90% 以上的信息已经公开。白宫星期五将邀请几位执法机构和城市的领导人进行会谈，交谈如何更好地实施方案的想法，并凸显一年来通过公开信息建立信任的成果。奥巴马政府还将宣布在司法部内设立两个新机构，根据搜集到的信息对警察工作进行改革。另外，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科米说，为了打开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开枪杀人的一个恐怖分子使用的苹果手机密码锁，联邦调查局花费了100多万美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四在伦敦举行的一个安全研讨会上说，尽管美国政府当局撤回了强迫苹果公司提供解码工具绕开该手机的安全设置的诉讼，有关隐私权和公共安全的讨论要继续下去。人们应当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面临问题，我们共享一些的价值发生冲突，我们必须设法解决隐私权和网络以及手机安全与公众安全冲突的问题。科米没有透露从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手机那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去年在加州的袭击造成了14人死亡。科米说，调查还在进行。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国会推出一项打击人体器官走私的法案，发起这项法案的议员表示，有90个国家存在器官走私，也有人认为中国可能存在法轮功人士器官被非法买卖的现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审议了几项法案，包括制止人体器官走私法。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罗伊斯说，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存在器官走私。
犯罪组织和恐怖组织越来越频繁地参与这个价值达10亿美元的器官交易黑市。
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大卫·特罗特说，
非法器官走私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严重罪行，但不幸的是美国没有及时制定政策和法律打击这一犯罪行为。
法案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10%的移植肾脏都是非法获取的，除了黑市买卖，还有从犯人身上强制摘除。法案提到中国可能存在摘取法轮功人士器官的问题。特罗特议员说，
中国多年来一直打击法轮功，近年来有报道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用这种残酷的行为来筹集资金，资助他们的犯罪活动，给无辜的民众带来恐惧。
特罗特议员呼吁美国采取行动制止人体器官走私，
带头制止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与全世界最软弱的人民站在一起。
制止人体器官走私的法案获得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两党议员一致支持，下一步将送交众议院全体院会讨论。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慈善家、投资家索罗斯星期三在纽约亚洲协会说，中国金融问题的关键是银行体系债务多于存款，必须靠体制为它提供流动性。虽然这样做把问题推迟了，但大约只能推迟1-2年，而且问题会以指数速率增长得越来越严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星期三在纽约亚洲协会举办的与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讨论 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的活动中，慈善家、投资家索罗斯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 GDP 的增长过程中，观察你的反身性理论，实际上完全被你说中。现在中国的债务对 GDP 的比率如此之高，当问题爆出后，一定会出现反弹。在这个过程中，监管机构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政府对自然周期性进行干预的意愿。你认为这样下去的结果会怎样？索罗斯说，我认为关键是银行体系，由于坏账，现在银行供应的大部分钱需要用于保持坏账和亏损企业的存活。你可以关闭分支，但你实际上无法关闭整个工厂、整个公司。你可以关闭工厂，但你不能关闭整个公司而无需注销债务。因此，银行体系现在的债务比存款多，它不仅在资产上有麻烦，在负债方面的麻烦也越来越多，在负责方面的麻烦也越来越多，因为它现在要依赖体制提供的流动性，而其他银行现在必须相互放贷，这是额外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来源。问题已经被推迟，它可以被推迟大概1到2年，但是问题在增长，在以指数速率增长，这就是他们面对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掌权后，即使是一向对美中关系持乐观态度的一些美国学者，也对美中关系的现状感到担忧。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萨特警告说，美中关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而不管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他们对中国的态度都会比奥巴马更为强硬，因此可以预见美中关系会出现更多的紧张。不过，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贾庆国则对美中关系的发展感到审慎的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一个不仅影响美中关系的发展，而且会带来全球性后果的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日前在华盛顿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如果阅读新闻报道，你会看到美中之间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南中国海、钓鱼岛、网络安全、亚投行，以及美国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等。但是他说，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实际上美中之间正在更为广泛的议题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合作。贾庆国还断言，美中之间不大可能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或爆发军事冲突。
First, the stakes are too high. I think there is higher level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ies.than ever before. So,
首先，利害关系太大，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高于以往任何时候，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是核武国家，核武国家之间是不应当交战的，因为它没有意义。还有，有比交战更好的推动各自利益的方式，像投资与贸易、人文交流以及共同努力来对付区域与国际性的挑战。
Advance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than fighting, like trade and investment,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 joint efforts to deal with global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这位研究美中关系的中国著名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感到谨慎乐观，这是因为两国的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合作就共赢，不合作对抗，双方就都输。而且中国的崛起其实可以为两国提供更大的合作空间。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变成了一个需要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国家，就像美国那样，是吧？所以双方在这个合作来共同处理国际这个问题和全球治理的问题，这方面有了越来越大的空间。
不过，一些美国的专家并没有贾庆国教授这样乐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萨特就觉得， 两国关系只会变得更紧张。萨特2015年3月在北京警告说，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网络盗窃、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政治压制、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全球经济倡议，以及针对美国的军备扩张等等做法，使得六年来没有批评过中国的奥巴马总统开始对中国提出抱怨，并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说重话。不过他说，目前美中之间也不是没有好消息。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紧张远没有达到1995到2008年期间双方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程度，当时的情况更糟糕。冷静下来，我们不会开战，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处于一个严重的情况，趋势是朝着错误的方向。不过好消息是，奥巴马总统没有让与中国的争端影响到与中国的进展。
萨特提到的第二个好消息是，美国选民不怎么关注外交问题，很少基于外交事务来选举总统，而且中国议题还没有像俄罗斯的普京以及伊斯兰国那样成为他们最优先关注的问题。不过曾经在国会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长期研究亚洲问题的萨特教授说，除了好消息外也有坏消息。
坏消息是，奥巴马总统已经停止抱怨，而是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更为强硬，包括网络、南中国海等，把他们进行区分对待，很有分寸，很明确，不让这些问题影响到其他问题。但是更为强硬、更让人忧虑的是，在竞选中谈到中国的美国总统参选人在中国问题上都比奥巴马更为强硬。
这位美国学者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继续扩张改变了亚洲的现状，也对整个国际秩序构成大的挑战，而这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西方分析人士称为全面主席的习近平又增加了一个新头衔，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许湘云在华盛顿的报道。
军委联指总指挥这个习近平的新称号是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透露的。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20日上午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认为，这显示了习近平对他管控军队的不安全感。他说，新的头衔是习近平深远军事改革的一部分，很清楚地意味着习要加强对军队的管控，然而意味到底能否成为现实，那是个很大的问题。金德芳说，每天阅读解放军报就可以看出，确实有军队官员在抵抗习近平，抵抗他的反腐运动。他说
So he wants to have more firm control over the armed forces.
他想要对军队拥有更稳固的控制，想必这样他能进一步推动反腐运动，并确保军队重组不会只是纸上谈兵，而是真的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不过金德芳依然对这个新头衔感到奇怪。他说，理论上来说，习近平已经拥有了所有权力，一个新头衔并不会使他要做的事情变得更加可能。他说
Obviously, symbolically,This is very important.
显然，象征意义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实质来看，我们还不知道这到底重不重要，有没有意义，会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民进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习近平混杂了集中权力与集中职务。他说，习近平身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早已是实质上的三军统帅和最高领导人，新增加的头衔只会造成体制混乱。他说，
所以这些头衔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只使他的结果是对习近平的个人的声望、个人的责任啊，对这个中共的军队啊，都是没有好处的啊。所以我觉得是应该给予他非常负面的这个评价啊。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大家其实也是这么回事。你的头衔还不够多吗？怎么会需要这么一个头衔呢？
这篇透露习近平新头衔的新华社文章现场配图看来，习近平身穿迷彩服进行了视察。 金德芳对此感到惊讶。他说，如果通常领导人想要迎合军队，他们出席活动会身着那套深绿色的制服。他说，
This is just very odd to me.
这对我来说非常诡异，可能其中传递的信息是给其他国家的。
金德芳怀疑这是否向外国暗示中国将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随心所欲，因为在他看来，迷彩是战时服装，是为了展示权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新华社的报道称，联指中心是军改的重要成果之一，分为军委层面和战区层面两级，两级联指中心可通过视频直接对话。据澎湃新闻报道，习近平坐在总指挥席上听取汇报，并通过视频了解五个战区联指中心有关情报。 CCTV 在播送这条新闻时，部分指挥中心里的镜头被打上了马赛克，值班人员均着迷彩服处理信息，官兵佩戴的胸章保密，办公显示屏也是保密的，指挥中心通讯设备都是红色。此前，习近平已身兼七个领导小组负责人，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美国之音海伦、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知名社交媒体公司推特任命有中国军方和公安背景的陈奎出任其大中华区总经理，引发争议。虽然推特表示任命陈奎是看中其20多年的跨国公司工作经历和 IT 行业经验，但美国权威人权活动人士质疑推特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取悦中国政府，并最终获得其中国定制版的微博服务在中国落地的许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推特在给媒体发出的书面声明中强调，陈奎将帮助推特推出面向中国企业的广告、数据分析和其他产品。推特还对任命陈奎出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决定进行了辩护，称上世纪80年代政府给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十分正常，90年代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后，陈奎就离开了军队，进入了私营领域。推特还表示，陈奎当年是受雇于 CA 去执掌冠群金晨软件公司，而并非是中国公安部。CA 在这家合资企业中的占比是80%，中国公安部仅间接持股20%。推特还否认陈奎是中共党员。冠群金晨软件公司的网站显示，其庞大的政府客户群中包括信息产业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该机构是中国互联网审查体系防火长城的运营主管单位。总部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萨拉·库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人们一方面是对陈奎的职业背景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是担忧推特雇佣他背后的真正意图。
陈奎并不是一个活跃的推特用户，这让人们怀疑推特雇他背后还有别的目的。推特雇他并不是因为他非常的了解推特，了解推特的使用，不仅是中国以外的用户，而且包括香港和台湾的用户。所以说，雇佣这样一位与党和政府有着广泛联系的人士，不仅仅让人们对他的背景以及未来在推特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否会以牺牲互联网自由为代价去换取商业利益而感到担忧，而且也会对推特的企业的目的感到担忧。
陈奎的推特账号显示，他的第一条推文是在4月14号发出的，是回复推特负责亚太区的副总裁沙列什·拉奥，欢迎他加入推特，出任大中华区总经理。截至4月20号发稿时，陈奎总共仅发出21条推文。对此，自由之家的萨拉·库克说
：“I think what's as disconcerting.” The question of propaganda.
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推特是否会沦为中共的宣传工具？陈奎的角色是帮助中国官媒，比如央视和新华社，去加强在推特上的话语权。这并不是我们的偏见，而是他开通推特最先发出的几条推文，大体是回应这些官媒，表示要帮助他们讲好中国的故事。讽刺的是，推特在中国是被屏蔽的。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4月19号刊登了署名单仁平的评论文章。单仁平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笔名。胡锡进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既为推特雇用陈奎出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决定进行辩解，也提醒海外舆论大可不必对推特可能改变策略和立场过度担忧。文章说，陈奎的个人性情是什么样，我们无从得知，但推特是美国的主流互联网公司，其价值取向、经营及用人原则却有着西方大公司的共同逻辑，不难把握，与谷歌、脸谱等应没有什么两样。陈奎这个总经理应属销售总经理，与推特内容审查大概不会有什么关系。对此，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表示，对于推特雇佣陈奎，人们提出疑问当然是合理的。
There's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what Twitter hopes to do and how it hopes.
外界对于推特在中国大陆打算做什么和怎么做有很多疑虑。众所周知，中国有着非常严格的互联网审查，推特本身是被屏蔽的。有人认为推特任命陈奎这样一位有如此背景的人显然是为了取悦北京。
福布斯杂志4月18号发表了前路透社中国企业新闻主编、目前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杨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推特任命陈奎出任其首位大中华区总经理，意味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正在重新考虑其中国战略，或许即将启动游说中国当局允许其中国版本的微博服务在中国大陆落地的工作。文章说，虽然推特深受用户喜爱，但却面临增长乏力的巨大压力，以及急需找到可持续的营收方案。拥有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和智能手机市场的中国，显然能够在这方面对推特有所帮助。对于近期新兴美国科技公司为抢滩中国市场而竞相讨好中国政府的做法，学者、人权组织、活动人士和网民的批评和质疑之声早已有之。人权观察的苏菲·理查森表示，美国国会应该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要求这些科技公司阐明自己的意图和立场。
Many of these companies have not really answered.
很多公司都没有真正回答我们这些团体、网民、人权活动人士提出的疑问，也就是他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或许如果在国会的压力下，这些公司能够更回答我们的问题。
但自由之家的萨拉·库克认为，这些科技公司在强硬的中国政府面前实属无奈。他认为美国行政当局也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职责。
I think it's partly because there, to some extent, the U.S. government has.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政府让这些公司自己管自己，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外交和政策上的支持。2009年 Facebook 和推特就分别被中国政府屏蔽，一年之后谷歌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直到最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才把中国对互联网的封锁和审查列为贸易壁垒，甚至有可能诉诸世贸组织。与以往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施压的做法相比，这么做或许才更为有效。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宣誓就职了，很多人关注和猜测蔡英文两岸政策上会有什么新突破，在维持两岸现状方面会有什么新举动。台湾学者表示，从他的做法上看，他会继续保持低调，不会主张台独，而会努力维持台海现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发言人星期四发文反驳有关蔡英文正试图向中国保证将不会追求台湾独立，不只是透过言辞表达，还将透过行动展现的说法，指出蔡英文的两岸立场非常清楚，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现状，维持两岸稳定发展的现状。有报道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葛莱仪在题为《蔡英文担任台湾总统的两岸关系前景报告》中，引述民进党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了上述所谓蔡英文向中国再保证的说法。北京一直要求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也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说，蔡英文不会承认九二共识，这一点可能不会改变，但是他提出的维持台海现状和不主张台独也算是比较接近的立场。严振声说，不追求台独才会有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发展的现状。他说，让蔡英文公开承认九二共识看来很难，不过他也说过不否认九二会谈这个历史事实。严振声认为，在实际行动中，蔡英文还是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在任命政府官员方面就尽量展现了他在两岸政策上温和的一面。严振声说，
所以他是维持现状，那说你说行动嘛，现在看起来他用的陆委会主委也好，或者外交部长官会的秘书长，都不是所谓的激进台独嘛，甚至还用了这个前政府的一些官员，所以感觉上在行动上面也不像是有这种激进台独的感觉，维持现状的一个态势了。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坤义也认为，蔡英文在任命官员过程当中大胆启用人才做得很不容易了，不过他认为这也只是隔靴搔痒，没有触到关键。启用这么多青蓝人士为民进党政府操盘，大陆政府也不会领情，关键是要台湾领导人说出两岸同属一中。
你最好就是啊，就是两岸同属一中，这样什么事都没有，就比较好做。民进党的想法是这样子。
王坤义说，民进党内基本上认为可以承认两岸同属一中，这样就什么事都不会有，比较好做。不过他说，如果这句话说出来，深绿派系一定不会容忍，要掀桌子。蔡英文试图用比较中性的说法表达，想既能安抚岛内民意，又让北京可以接受，但北京坚持九二共识的立场一直强硬。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说，蔡英文说过会尊重前政府会谈的成果，这也可以理解为曲线或接近承认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也是此前会谈的成果。他说，让蔡英文说出承认九二共识这几个字很难，但大陆就是要抓住这一点不放，所以如果蔡英文不讲，两岸关系就很难有突破。如果蔡英文不特意否定台独，只是说维持两岸现状，其结果可能会让两岸关系出现一定的倒退，但也不会出现过于紧张的状态。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先和台湾的前友邦国家冈比亚建交，然后在肯尼亚出现的台湾人电信诈骗案中，将嫌疑人强行押到中国大陆，日前又发生中国代表团阻止台湾代表团参加国际钢铁会议的事件。观察人士估计，在520之前，两岸关系可能还会出现某些意外，大陆政府会借此向蔡英文继续警告施压。美国智库学者、台海问题专家葛莱仪建议华盛顿鼓励北京对台湾展现更大的创意和灵活性，少要求蔡英文讲清楚，容忍更多的模糊性。鼓励北京不仅要听蔡英文言辞，也要看他的行动，同时也鼓励蔡英文继续保持克制，表明在任期内没打算追求台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法务部官员日前前往中国关押肯尼亚电信诈骗案台湾籍嫌疑人的看守所，了解嫌疑人被关押的环境等相关情况，并与中国公安部负责人对话，双方就合作侦办肯尼亚和马来西亚电信诈骗案一事达成一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一名政府官员周四表示，中国和台湾将对有台湾嫌疑人涉及的电信诈骗案进行联合调查。 台湾法务部国际及两岸法律司司长陈文琪日前到访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了解被肯尼亚遣返至中国的台湾嫌疑人被关押的详细情况。陈文琪向媒体表示，台湾嫌疑人目前情况良好，不必担忧。
我们了解了台籍的人士在所里面拘留的状况，那也看到了台籍的这个拘留的人士，他们目前身体状况以及在生活适应上都还好，所以请大家放心。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陈文琪还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会面，并与来自中国大陆公安部门的工作组举行会谈，双方互相通报了肯尼亚和马来西亚电信诈骗案的相关情况，并且在会上商讨了其他事宜。陈文琪表示，双方已经达成一些共识，中国和台湾将共同侦办肯尼亚和马来西亚电信诈骗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国际汉藏会议首次在台北召开，台湾立法委员建议台湾政府应该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台出席新就任总统的交接仪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长期关注西藏问题的台湾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表示，希望马政府可以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来台出席520新就任总统的交接仪式，
那也是为这个马政府努力改善两岸关系画下一个美好的句点。那我相信这个也可以证明另外一件事，就是台湾身为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无论是哪一个政党在执政，都不会放弃我们的自由民主以及言论自由。
林长佐委员还说，台湾应该利用华语社会的优势，将西藏争取民主自由的信息传递到中国，让中国民众听到藏人的心声。国际汉藏会议首次在台北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寻找共同点，与会的来宾包括台湾立法委员、人权团体以及旅居世界各地的藏人，还有关心西藏议题的人士。达赖喇嘛在开幕式当中透过录像表示，西藏希望和中国追求双赢，中国方面可以避免西藏分裂，作为一个大家庭彼此和谐相处。至于西藏方面，其特殊的宗教、语言、文化和生态环境可以获得保护。达赖喇嘛还说，人类之间的问题要从内心深处相互尊重，寻求互利双赢，而不要一方通吃，应该着眼长远未来，实事求是地找出路，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告诉美国之音，华人对藏人真实世界的理解非常陌生，双方需要更多的沟通与交流。
我们必须要向华人世界介绍西藏的文明、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制度、西藏的传统、西藏人的诉求，以及告诉他们西藏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统独的问题，它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文明或一个宗教的存亡绝续的问题。
达瓦才仁还说，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之下，许多中国人对于西藏有不少误解，不过经过接触交流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理解流亡藏人的想法。达瓦才仁强调，台湾是一个真正实现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华人社会，希望借由台湾的自由环境，增进藏汉两个民族的交流，向中文世界传递西藏真实的信息。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全球人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利用残酷手段镇压人权，
那包括呢11名藏人作家知识分子和10名的藏人的歌手都面临监禁和压制，所以很明显的呢企图来消灭藏人对自己西藏文化的自豪感。
尤美女委员还指出，西藏已经有144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表达抗议，中国政府不仅不探讨自焚事件的原因，反而惩罚自焚藏人的亲属朋友。这项为期3天的会议，座谈的主题包括北京失败的民族政策、西藏现况与自焚、西藏的近代历史以及西藏政治犯的经历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 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23岁女歌手塞琳娜·戈麦斯原定8月6日和8日先后在广州和上海举行演唱会，作为她今年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一部分。不过，据英国媒体报道，她的中国之行将会被迫取消，原因是塞琳娜·戈麦斯曾在社交网站上载了一张她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合影照。据媒体介绍，照片背景是2014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一项大型国际青年活动。画片中，达赖喇嘛轻托戈麦斯扬起的头，两人相视而笑。戈麦斯在照片留言智慧之语。有媒体指，这张合影及戈麦斯对达赖喇嘛的赞誉令北京不满，而下手封杀他在中国的2场演出。目前，塞琳娜·戈麦斯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官网上列出了她在包括亚洲的马来西亚、日本和泰国等地演出的具体日期，而原来广州和上海的日程已悄然消失。在塞琳娜·戈麦斯之前，已有多个国际知名乐队及明星因与达赖喇嘛和西藏的关系而被北京取消访华行程，包括邦乔维乐队、魔力红摇滚乐团以及好莱坞明星哈里逊·福特、比特、安吉丽娜·朱莉、沙朗·史东等。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目标转向台湾。台湾将于5月20日发行新邮票，纪念新任正副总统宣誓就职。纪念邮票版面设计简练而新颖。台湾官方的中华邮政公司说，图像富含深刻寓意和美学概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台北的报道。
这套由中华邮政特别设计的纪念邮票，一组4枚以及一个小型章，将在5月20号台湾第10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当天发行。这一套邮票图案与通常使用摄影肖像表现人物有很大不同，使用了以数字几何像素以及简练线条构成的图案。中华邮政的新闻稿说，采用这种设计构图是希望连接新一代美学观点，反映文化与艺术的当代性。当选总统由于特有的发型和高度的曝光率，人们很容易通过那简易的线条和图形所表现的人物认出蔡英文。但对于面向比较大众化的副总统当选人陈建仁先生来说，他的画像辨认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组邮票由台湾知名设计师聂永真设计，此次是他首度跨入邮票创作领域。这套邮票的设计理念是几何像素构成的概念源于组合，民众选出的元首及想象中的台湾形象来源于各个充分条件的单元与组成，采用简单线条能充分展现美丽、性感、变化、抽象和自由。同时发行的邮票中包含的小型章画面包括了20个人物头像，正副总统也在其中。中华邮政集邮处的陈月桃说，这张邮票的设计思想是体现总统、副总统与民同在的概念。他说，
这一张小全章很有意思，它等于是各行各业啦，包括劳工、医护，还有正副总统在右上角的地方，还有警察呀、军人呐、原住民、僧侣就是宗教的部分，还有我们外籍人士啊，或中产阶级，或者艺术工作者，通通都有含在里面。这个设计的主轴哈，就是总统、副总统与民同在。
尽管整组邮票体现了当代文化艺术的多元性，反映了民意为先的民主精神，但是当事人对设计和成品有没有什么看法呢？陈月桃告诉美国之音说，设计过程中和民进党总部都有过联络，听取意见，不过他们表示尊重设计者的艺术追求。他说，
我们是跟他的党部那边有一些讨论，但是他们都非常的尊重我们啊。
邮票就像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名片，是直接通向世界各地的窗口。中华邮政的陈月桃骄傲地说， 台湾的邮票可以寄往世界各地，海外的朋友们收到后都称赞台湾的邮票精致又漂亮。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出炉，报告结果显示，中国仍然排名在全球的尾端，新闻自由度令人担忧。台湾的新闻自由度位于亚洲之冠，排名第51。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4月20号公布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指出今年全球整体新闻自由度出现沉重且令人不安的下降。在亚洲地区表现方面，中国持续位于世界新闻自由的黑暗区，排名第176，倒数第五名。
中国已经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垫底多年了，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关押记者、博客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在中国的新闻自由情况极端糟糕和令人担心。
哈尔根表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不断收紧对人民言论和网络自由的控制，政府将游戏规则定立得很明确。政府画了条再清楚不过的界限，要么跟党保持一致，要么就去监狱。习近平今年2月视察中国三大官媒，并要求媒体必须信党，对党保持绝对忠诚。对此，美国独立记者安娜代表示，媒体的职责不是效忠政府。
我认为那样的说法可能只证明了习近平不是真正理解新闻记者在公民社会的角色或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份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度的报告中，台湾的新闻自由度位于亚洲之冠，排在第51名，和去年相同。哈尔根说，尽管台湾相较于其他亚洲国家享有较充分的新闻自由，但还是有迹象显示台湾的新闻环境仍需关注。
我们依然对台湾的新闻自由有些担忧，例如我们担心看到台湾媒体环境受到北京越来越深的影响，这体现在部分媒体在最近的一些报道中改变他们的态度，还有有些媒体老板的立场会限制新闻的传播。
2016年香港新闻自由度排名第69名，但报告分析指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透露对收购媒体的兴趣，因此香港的媒体自由度持续面临是否能保有自身独立性的挑战。无国界记者组织自2002年起，每年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自由度进行评估。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4月21日在越南河内的一次演讲时敦促越南继续改善人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在华盛顿的报道。
布林肯在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所属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演讲时说，言论、宗教、集会、抗议等自由是任何希望发挥人民才智的国家必须具备的要素。布林肯说，越南人民了解这一点，因为越南的报纸和电视台仍然面临审查和法律限制。越南的年轻人已经转向社交媒体和博客来阅读新闻，并让自己的声音得到注意。无国界记者组织20日公布的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将越南排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倒数第六名。该组织说，越南的所有媒体必须听从越南共产党的指示。博客作家和公民记者是越南唯一的独立报道消息来源，这些人经常受到包括警察暴力在内的极端严酷的迫害。越南2013年颁布的72号法令互联网服务和信息管理提供和使用政府令当中进一步限制公民在网上自行传播新闻信息。布林肯说，我们呼吁越南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并停止骚扰、逮捕和起诉行使国际公认的权利的记者、博客作家、公民社会活动者、学生等。没有人应该因为和平表达政治观点而被监禁。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还呼吁越南政府迅速公布。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医疗验尸官已经对美国传奇音乐人王子进行了尸体解剖，努力判定他的死因，但是有关当局声明，公布验尸结果可能需要数周时间。享年57岁的这位艺术家星期四被发现在美国北方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罗利斯市他居住的佩斯利公园豪宅间音乐室的一部电梯内丧生。明尼苏达州卡夫郡警察局治安官吉姆·奥尔森星期五在一次记者会上告诉记者说，王子的遗体上没有明显外伤痕迹，并表示没有理由怀疑这位音乐家死于自杀。奥尔森治安官表示，在王子死后，警方发出了对王子住宅的搜查证，并仔细检查了现场。奥尔森治安官表示，这是正常程序，他说他不能对警方是否从王子家中拿走任何物品发表说法。奥尔森表示，王子助手呢，星期四晚间发现他没有反应，在试图挽救他的生命失败后，宣布王子去世。美国总统奥巴马卷入了今年6月23号英国选民将投票表决英国是否应当留在欧盟这一议题的激烈辩论。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会晤英国首相卡梅伦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不认为欧盟会削弱英国在世界的影响力，相反呢，欧盟会加强英国的影响力。美国总统这番表态是对卡梅伦首相的支持，卡梅伦首相力主英国留在欧盟，但是奥巴马这些言论激怒了所谓的欧洲怀疑论者，他们拒绝接受两位领导人的表态，认为这是美国领导人对英国国内事务的干涉。美国市场主要指数呢，现在已经飙升到2月11号低点以来的新高，仅次于历史最高点。此轮行情的催化剂在于谨慎的美联储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各公司业绩高于此前的低预期。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数据，根据公司收益处于年终期间，76%的公司报告的业绩已经高于了分析人士的预期，遥遥领先于历史上平均66%的水平。虽然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交易本周早些时候已经击穿关键的2100点，达到2111点，创下2016年新高，但是业界人士认为，目前仍然是在场外等候的投资者进场投资的好时机。根据贝克伯茨律师事务所国际全球项目主任杰森·本尼特所说，尽管市场供应量创下了记录，但是原油交易价格呢连续第三周走高，市场情绪看来出现了转变，也许这是原油供应实际上见到峰值的迹象，需求量现在是关键所在。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斯表示，如果平壤认真履行他过往做出的承诺，并朝着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采取行动，美国对于朝鲜的接触持开放态度。有迹象显示，朝鲜正在为下个月举行党代会前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和远程弹道导弹的试射而做准备。最近有报道说，受到国际制裁的朝鲜有意要与美国进行接触。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4月21号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是否有计划与朝鲜进行接触时，暗示说美国目前没有与平壤进行接触的计划。他说，坦率地说，朝鲜对于无核化没有表现出任何程度的认真对待，我们已经说过，如果他们对履行其以往做出的承诺并朝着朝鲜半岛无核化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对与他保持接触呢持开放态度。这位白宫官员表示，伊朗核协议表明外交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朝鲜最终没有走那条路。台湾法务部官员日前前往中国关押肯尼亚电信诈骗案台湾籍嫌疑人的看守所，了解嫌疑人被关押的环境等情况，并与中国公安部负责人的对话，双方就合作侦办肯尼亚和马来西亚电信诈骗案一事达成一致。4名学者和2名记者因为言论罪案在土耳其受审。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